啊，崔海弟兄跟我联络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这下半年从七月到十二月，他跟我提的时候，主要是你们要读先知书啊，所以我觉得是很好，因为很少有一个教会的查经会读先知书啊，而且真的非常不容易。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只要想知道认识神的救恩，我们读新约就够了。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好好读先知书，因为神把先知书，不管是大先知小先知，就是甚至连俄巴底亚只有一章，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都有神的心意，而且都是到现在还能够适用的。就是说先知书不是只为旧约的犹太人讲，有很多是都是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关。所以因为但以理书呢是比较重在历史方面，当然有预言的部分，但是比较跟一般先知书不太那个模式不太一样。所以等到我把但以理书讲完以后，我想会有几次的时间会讲如何读先知书啊，大小先知书，然后用以西结做一个范例。可能以西结书不能完全读完，因为以西结书有48章啊，所以大概读不完。但是我想开一个头，然后你们继续读下去的话，那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读大小先知书啊。那我们这从七月到十二月，就是要来看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呢，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先读但以理这个人，然后另外一部分读但以理书的预言。但以理书的预言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头非常非常高的，已经达到非常高。很多人都说但以理书就是旧约的启示录啊，那真的是，因为但以理书事实上是要跟启示录一起读的，有很多是一部分是旧约，一部分是新约。那我们等到但以理书的预言的部分的时候，我会把启示录加进来一起讲，我们才能够明白但以理书讲的是什么啊。那这么高深的预言，这么整个神完整的心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讲到最后哈米吉多顿大战怎么打，那个不是只有在启示录还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打，那个整个打的过程怎么打，那是在但以理书，是在但以理书啊。所以呢，但以理是主前500年左右的人，606一直到500多，一直就是说2000年到现在已经2500年。那么早的时候，神就把那个非常非常重要，关系到以色列人，关系到整个末世预言，就已经让但以理能够预言写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么神的心意，神不是随便讲的，神一定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器皿，一个圣洁的器皿，才能够把他的心意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先读但以理这一个人。那但以理呢，他自己写的书啊，但以理书是他写的。但以理可以说是我们在整本圣经，因为但以理写的很讲到他的事情很多，有的讲到他的事情的不是太多，所以我们就看不出他的一些生平的事。但是但以理是从年幼，可以说十几岁左右，一直讲到他差不多有70几年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到80岁90岁左右的这个情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记载到他的事。但是圣经上讲到但以理的时候，是他自己说他是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的一个人啊。那的确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好，而且神给他的一个评价，最后神给他的一个评价就是讲到但以理这个人是大蒙眷爱的人。有一些圣经有一些人物，我们可以神会给他一个评价一个评论，那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人啊。那我们就要来看但以理书的我给你们的讲义里头有一些都已经有了啊。但以理书的一共12章，它排列的内容呢不完全是照着顺序哈，不完全是照时间顺序。第一章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是讲到他个人的历史。然后2章、3章一直到7章，这是用亚兰文写的，那是讲到历史方面， 有外邦历史，还有主要是历史方面，所以呢，然后呢，八章到十二章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为什么有的用希伯来文，有的用亚兰文？因为但以理是犹太人，他是用希伯来文。那他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那个地方用的是他们主要通用的是亚兰文啊。所以大概整个为什么会这样子排，就是因为先把历史的部分讲出来，然后再讲到预言的部分啊。那这是两个部分，历史跟预言。那但以理的当时的地理背景呢，就是犹大就是红色的，以色列是北国。那个时候北国已经亡国了，你们金海弟兄告诉我，你们都读完，刚刚读完那个整个历史的部分，所以这个应该很清楚啊。北国已经亡国了，但以理的时候，然后南国呢已经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了。上面是亚述，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然后当中是亚拉伯矿沙漠，然后巴比伦是在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历史现在又回到这个地方，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叙利亚、伊拉克、那个波斯、伊朗的这些消息啊。然后上面马代就是库尔德族的这个情形。这个时候呢，就是犹大已经但以理的时候，犹大已经被掳，所以被掳的时候当中是沙漠，亚拉伯的沙漠，所以他们不会是直接过去，因为在2500年前不能直接穿过这个沙漠，所以他们是从北方就是被掳去。巴比伦来攻打的时候也是绕过这个伯拉河，也就是亚伯拉罕的路线，经过伯拉河，然后从上面然后攻下来，北国已经亡国了，就是攻下来。犹大被掳也是这样绕一个圈啊，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肥与月湾的这个地方啊。当时的历史背景呢，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1年，或者有人说722年已经亡于亚述。南国犹大王西西家的时候，因为有先知以赛亚的帮助，所以呢就打败了亚述帝国。那个其实不是他败，是神在一夜之间，一个天使就杀了185000亚述的军队啊，就是这件事情。但是呢，西西家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当他生病的时候，巴比伦王，我们刚刚看过那个地形，巴比伦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度，创世纪第11章讲到尼禄所建的国度，也就是巴别塔那个地方，巴比伦是第一个国度，这个一直都有，可是以后衰弱了。到了这个尼布甲尼撒主前606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又开始兴起这所谓的新巴比伦帝国，以前是古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西西家王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巴比伦王呢就差遣使者去慰问，他想这个亚述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犹大国，整个以色列跟犹大，南国跟北国加起来比台湾还小。那南国只有两个支派，北国有10支派，所以这么小的一个犹大国怎么会打败这么大一个亚述国，这是他们想不通的。所以巴比伦呢就想，就我们知道政治都是有那个目的的啊。巴比伦就差遣使者去慰问，找到这个机会，你现在生病了就去慰问了。结果呢，西西家就中计了啊，就那个上了圈套了。西西家就把所有的府库给巴比伦的使者看。那这个之后呢，以赛亚就来见西西家王，就问他说：“你给他看了什么？”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啊。他就以赛亚就讲了一段话。就这一段话，以赛亚书39章这里讲，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这是先知以赛亚对西西家王所说的预言。这个时候是主前721年左右，因为亚述亡国的时候就是西西家王的时候。 离开但以理大概还有100多年的时间，而这里所说的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就是但以理还有他的一些这些人，就是这些啊，也就是去到巴比伦的王宫是当太监的。那犹太人的太监跟我们中国人的太监是一样的，所以但以理是一辈子是没有结婚，就是当太监，并不是在巴比伦的国家里头70年，但以理并不是当很高的官，但是等到后来马代跟波斯的时候，他是做了高官啊。这是最后犹大几个国家的几个君王的这个情形。第13个王是西西家，也就是但以理以赛亚的预言的那一段。这是犹大国第4次复兴，然后就跳到第16个王约西亚是第5次的复兴，以后就一直走下坡了。以后呢是约哈斯做王3个月，那约雅敬做王11年，然后呢这是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但以理就在这一次的时候被掳去。第十九个王是约雅金，这是第二次被掳，这是只有他做王3个月，以西结就在这个时候被掳去。最后是西比家做王11年就亡国了，第3次被掳，犹大就亡国，整个被巴比伦统治了。那犹大人南国犹大被掳去，就是这里第一次被掳去的时候是主前606尼布甲尼撒王元年的时候，第二次是597以西结是在被掳去，在加巴鲁的河边啊，大概就是不在一起。但以理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当太监，先知以西结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加巴鲁河边去造一个运河。第三次是主前586的时候，犹大就亡国了，一直呢到了主前536的时候，波斯王古列我们在有一些圣经的翻译叫做塞鲁斯啊，那我们读历史外国历史叫做居鲁士啊，都是这个古列，圣经以前的版本翻成古列，这是以色列人就是第一次归回，这个当中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归回是70年的时间啊，以后呢就是回来以后就开始建圣殿，以后呢就以斯帖记啊，还有第二次归回就是第一次是所罗巴伯耶稣亚，第二次归回是建百姓是以斯拉，然后第三次是尼西米回来归这个哈，你们这一段你们都已经读到以斯帖记了，这是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哈。那我们就要稍微了解这个历史背景以后，我们就要来看第一章了啊。我们刚刚讲过，但以理呢是在主前606，那但以理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约雅敬王第3年的时候，最后这几个王呢很有意思啊。约西亚王做王31年，约哈斯做王3个月，然后约雅敬做王11年，然后约雅金3个月，最后一个王西底家11年，31年3个月，11年3个月，11年，这是最后犹大国最后几个王。那但以理呢是在约雅敬第3年的时候被掳去，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元年，这是主前606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但以理是一个少年，没有残疾的，相貌俊美的，是这样的人哈。那约西亚王是第5次的复兴，第12年的时候，约西亚王8岁就做王，第12年的时候，他洁净犹大，废掉偶像，这是很好的。这是在开始的时候，耶罗伯安的时候就已经预言到，将来犹大家有个约西亚王要除掉这些偶像啊。然后呢第13年的时候，耶利米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当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耶利米蒙召做先知，耶利米蒙召做先知一直到犹大王国，所以大概有40几年的时间，耶利米最后被那些犹太人把他带到埃及去啊。耶利米是做先知是非常的苦啊，因为做的时间很长，而且他说的预言百姓不听， 然后神又他哭哭泣，神又不听啊，他非常的孤单，只有一个门徒叫做巴路啊，跟他一起的。所以呢，耶利米做先知是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蒙召做先知。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神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一个烧开一个沸腾的锅，从北方倾倒下来。我们刚刚看的地图，我们已经讲过，巴比伦要攻打不是从东边过来，是从北方这样下来。所以那个就是指着巴比伦会来攻打，也就是说在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离开最后王国还有40-50年的时间，神就已经开始预言了。那耶利米做先知，蒙召做先知，第一章就开始责备犹大远离了神，君王百姓先知文士通通都远离神了。到第18年，约西亚王其实开头是有一番作为，他第18年的时候修理圣殿，修理圣殿，犹大国有5次复兴，5次复兴的王都是跟圣殿有关，一定是要恢复圣殿，那回到神的面前立约，这个叫做复兴的王啊。虽然圣经没有用这个名词，那约西亚王第18年的时候派人去修理圣殿，他们找到律法书，律法书修理圣殿找到律法书，那表示什么？很久没有读圣经了，很久没有读圣经，因为生命记第17章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那是摩西告诉他们的，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神会给你们立王，你要立王的时候，那个王要怎么样，有几件事情，不可以积蓄钱财，不可以多立妃嫔，不可以很多的马，然后不可以回到埃及去，然后所有的王呢，每一个人都要登基的时候要抄录律法书，当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啊，每一个王都要自己抄一本，然后要平生诵读。如果那王是住在王宫，这一本律法书是在修理圣殿的时候才找到，可见这个时候不管君王不管什么都没有好好读圣经了。当时的律法书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本圣经，对不对？当时他们是羊皮卷卷着的，然后君王要平生诵读，可是这个时候修理圣殿找到一本律法书，所以呢这个大祭司还有一些书记他们就把这个律法书拿到，在当然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就找了一个女先知叫做户勒大，在耶路撒冷就问他说，照着这个律法书上所说的，那个律法书就是生命记所说的，神的审判会不会临到？女先知户勒大就告诉他们说，审判一定会临到，一定会临到啊！这是审判一定会临到。那我们先看但以理，没有告诉我们他被掳去的时候是几岁，我们不知道，是个少年没有残疾。如果但以理被掳去的时候是15岁，我这是估计的啊，15岁的话往前推算，但以理应该是在约西亚王19年的时候出生的啊。如果但以理被掳去的时候是20岁的话，那就往前一点，那也就是在13年之后但以理出生的这个年代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我相信但以理是不会超过，不会太20几岁被掳去，因为他被掳到巴比伦有整整70年的时间，到了巴比伦之后还有马代波斯，到波斯王古列3年的时候他还看到异象，就是第10章到第12章那一段。所以呢但以理整整经过了73年至少，如果他是20岁被掳，经过73年已经93岁了，我想不会再大了，对不对？我相信不会超过20岁、20几岁、30岁，不会的。所以这是但以理的大概的情形。那我把这两个红的跟黑的写出来，也就是说但以理出生的年代会是在这个时候，那这有什么意义？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耶利米开头讲的，我先刚刚先讲过了，就是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然后第二次告诉他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一个锅，烧开的锅从北而倾，然后呢接下去他就开始责备了。第 二章他责备什么呢？我把它归成四个点，一直到后面有几章啊，到了第八章那里都有。第一个是责备他们离弃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们整个国家，这个时候约西亚王的时候还是很好，还是好王的时候，可是约西亚王第十三年的时候，他不是废掉偶像吗？废掉偶像这只是表面的，神告诉他们借着耶利米说，难道哪有一个国家换了他的神吗？我想这个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的，对不对？真的是一个国家换了神了。他说其实这都不是神，但是他说我的百姓呢把荣耀归给无义的神。他说接下去讲，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他讲到一个国家把神都换了，把神都换了，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这都是耶利米责备的话。你遭遇患难的时候，你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他说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哇，这个话实在太可怕啊！这个神的数目，一个国家只能一个神，结果现在到这个时候，是约西亚王已经除掉很多偶像，结果呢耶利米还来责备什么？我们刚才讲约西亚王十二年的时候，耶利米约西亚王除掉偶像，第十三年耶利米蒙召的时候说，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我们想犹大有多，就算再小有多少城，那数不完的，对不对？可是他说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啊，相当可怕的。第二方面是他们污秽了圣殿。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你去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对那些百姓讲，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要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讲了三次啊。犹太人所依靠的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的殿。我们知道讲两次，圣经讲两次的很重要啊。很多人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摩西摩西，这个雅各雅各，对不对？神都呼叫两次啊，讲两次的已经很重要了。新约里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都很重要的话。但是这里呢是圣经讲到以色列人夸口讲了三次，他们所依靠的不是神，而是依靠这个圣殿。我们有这个圣殿，神的殿，神一定会保护。这个我们如果去对照，因为耶利米跟以西结是很接近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啊。以西结书也告诉他们，犹太人怎么讲呢？犹太人说，我们这耶路撒冷呢，这个就像一个锅，我们是锅里的肉，所以呢绝对不会被拿去的，不会被抢去，因为是一个保护。所以他们真正依靠的是耶和华的殿，不是依靠耶和华的神啊。而且呢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两次洁净圣殿，就是用这引用耶利米的话，你们把这个圣殿成了贼窝了，因为他们在那里卖牛羊鸽子啊。那我们就可看见，可以知道说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形啊，就是他们第一方面离弃了真神，第二方面污秽了圣殿，第三方面违背了律法。他说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文士是最懂圣经的人，是专门在解释圣经，在抄写圣经的人。可是这里神来解，因为文士是跟律法最直接关系的，文士在这里他的写的呢假笔舞弄虚假，也就是说文士来解释圣经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私意来解经，不是按着神的话来解经，把虚假的东西讲出来了。那律法是他们要遵守的。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户勒大，女先知户勒大，他一看呢神的律法书是这么说，就是会这么成就， 这是我们对神的话的该有态度。我们不是去让圣经来配合我们，是我们去配合圣经。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常常对姊妹讲啊，我说圣经的原则，圣经里头很多很多的原则，家庭的原则，生活的原则，健康的原则，我们只能照圣经去做，就是这样，那才是过一个蒙福的一个生活。不是要圣经来配合我，不是的，是我们要配合圣经。结果现在文士把那个都是讲的他们喜欢听的。我们知道耶利米的时候有很多假先知，他们就说被掳去两年就回来了，但是耶利米说不是，你们会被掳去70年，谁喜欢听这样的话？而且说你们要在那里耕种盖造娶妻生子。然后最后耶利米还告诉最后一个西底家王说，你要出去投降，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说他是假先知，一定不想听，对不对？我们喜欢听什么？照着我们的，哇，神的平安啊，神的赐福啊， God bless America， 对不对？大家都喜欢听这样的话，不喜欢听要悔改的话。但是耶利米说的是真话，户勒大说的是真话啊。第四方面，耶利米的责备，神的话说，我将你们列祖，这是背弃圣约，神跟他们立的约，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摩西之约，然后这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大卫之约啊，这个都已经有了。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你们，你们当听我的话。然后我们跳到最后，他说，如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所以这是第四方面，是他们背弃的圣约啊，不只是律法违背了律法，而且背弃的圣约。那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修理圣殿，就找到了律法书，他们就去见女先知户勒大，然后户勒大就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面前所读的那书上一切的咒诅降祸在这地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的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很好，我很感动啊，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啊，我感动的都快流泪。我们的手，我们的心，这是代表什么？我们外面的，我们里面的，对不对？我看到那一个图的时候，给我很大的触目惊心啊，因为我把我带回到12岁的时候，12岁的时候，初中1年级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夏令退休会，那个夏令退休会那个标志就是这个手，将你最好的献给主。这是我12岁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么快一过，已经这个多少年都过去了啊！那看到那一幅画的时候，真的叫我触目惊心。然后它里头的歌就是“我的手，我的心，就是要献给主”。那他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他们的心去偏向别神，他们的手是去向别神烧香，就是这样的事情啊。生命记28章到30章就是律法书所说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很多，非常的多，我只是挑出一部分来讲。神一开始就，这是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快要进迦南之前，在摩亚平原那里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要怎么去行，你们如果照着神的话去行，什么福都临到。所以我们今天要蒙福，不是照我自己的去行然后求神来祝福，我们只要配合神，照着神的话去行，一定蒙福的。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家庭，不管是国家，都是一样的，照着神的话去做，一定是蒙福的。他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话，我的命令的话，都会蒙福，什么都蒙福，你们的团面盆也蒙福，家里生活啊，那个健康也蒙福，对不对？你们的什么牲畜也蒙福啊，什么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们要居上不居下，你们要做首不做尾，对不对？都是这样，什么都蒙福。但是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的话，那个祸就很多了。天不下雨，对不对？像铜一样，那个地天像什么铁，像铜像铁一样，你种下去不收获的，然后敌人来攻打你的时候，你就要逃跑不掉了。 他们来追赶你啊，很多很多。然后最后讲的这一段跟我们有关系，前面那个我都没有列下来。他说你们要，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你要从这地这边到那边，在这里侍奉别神，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以色列人真的几次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这样，他们到主后七十年弃绝主耶稣也是根据这，也都是这样的情形，真的是抛散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啊，居下不居上，作尾不作首，就是这样的情形。好，但以理的名字，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叫但以理 Daniel？ 有，每个教会都有啊，都有大 Daniel 小 Daniel， 对不对？我姐姐1980年要来美国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啊。她家有三个孩子，她就陈伯母知道我，我知道我认识我姐姐哈、认识这个 Daniel。那个我姐姐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老三是儿子。那要我替他们取英文名字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Daniel 什么意思啊。我就想一想，好哦，给你们家最好的名字啊。老大是女儿叫 Esther 啊。但很多人都叫以斯帖 Esther， 老二呢叫 David 君王，对不对？那老三呢 Daniel 啊，陈伯母认识我们家这个 Daniel。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我大卫这个以斯帖我都知道，我就是没有去查这个 Daniel 是什么意思啊。那我就觉得很好，我很夸口的跟我姐姐讲，我说我把圣经中的一二三都给你们家了，你看一是君王，对不对？大卫。第二是 皇后，对不对？第三是 Daniel， 是做宰相的，这三个总长之一嘛。我说我把我们家你们圣经的一二三都给你们家了，以后呢我知道 Daniel 的意思哦。我跟我们家的那个 Daniel 讲，我说对不起啊、哦、我给你起了这个名字，你们就知道，你们大概都知道什么意思了。我说如果我那个时候知道 Daniel 什么意思的话，我可能会给你取名叫 Joseph 啊。 Joseph 也是做宰相的嘛，对不对？也是一二三嘛，对不对啊？ Joseph 约瑟啊，对不对？不过我告诉他，我说但是呢，但以理实在太好了，整本圣经除了主耶稣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但以理啊。还有保罗呢，实在是很好啊。那但以理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我的审判。如果你知道，你会，我们当中有人有但以理，有孩子是但以理，有没有但以理的爸爸妈妈在这里？没有，没有。如果知道这个意思，我想不会取这个名字，对不对？除非他真的知道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这个，如果我们这个世代来取名叫但以理，那真的是很有意思了，对不对？那每一个父母都要取个最好的名字，耶和华是我的恩典啊，耶和华是我的扶持啊，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会取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我的审判？难道他要咒诅他的孩子吗？不是的啊。为什么呢？但以理的父母对耶利米信息的回应，我们刚刚看过，至少如果但以理是20岁被掳的话，已经听过耶利米的信息了，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神的审判是因为我们国家整个国家违背了神。但以理的父母，如果但以理是15岁被掳的话，至少他父母一定听过户勒大的预言，因为他是王家的人，这些讲的都是对王家讲的。耶利米是对王家讲的，户勒大是对王家讲的，不是一般的百姓。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会起这个名字，就是说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你，这个时候生不逢时啊，有点像摩西一样。为什么这个时候那个法老下了一个命令要把男孩子丢在河里头，结果生了一个男孩子，那不是一定要丢河里吗？就是这个情形啊。所以呢，我常常在想，但以理的父母圣经上没有记载他名字，也没记载，什么都没记载，根本没记载他的父母，可是我实在是非常敬佩但以理的父母啊。到有一天到天上去见他的时候，我会真的觉得是你很了不起啊，这父母真了不起啊，能够接受知道神的审判会临到我们这个时代，会临到这个但以理这个时代。那这个时候也就是但以理的意思，就这样就是这样的情形。好，接下去呢就告诉我们但以理书第1章，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我有一些跳过去，将神殿中的器皿、神殿圣殿里头的一些东西都掳去了啊，而且他是放在他神的库中，放在他的神庙里头。王就吩咐太监长亚斯庇拿，这个太监长，所以我们就说但以理还有他的这些被掳去的都是做太监的，因为是交给太监长嘛，是交给太监长来管的。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是少年，是贵胄，是王家的人，相貌俊美。相貌俊美不是神用人的一个条件，我们知道大卫也是容貌俊美，对不对？好几个都容貌俊美，但是也有不是容貌俊美的人，这个不是神用的条件。这个保罗就不是容貌俊美的人，因为哥林多人说你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啊。以利沙就不是容貌俊美的人，那些孩子就说你是秃头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当中有秃头的，你不要不要觉得怎么样，因为还有人跟你一样是以利沙，是被神用的人啊。这个不是，这个相貌，这个俊美不是神用的一个条件啊。后面我们会看但以理都没有提到他这些啊。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能侍立在王宫里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他们是从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个时候没有读过加勒底文。我们姑且说但以理15岁被掳去，我们当中如果有年轻人15岁来到美国，那开始要读高中了是吧？啊，读了3年以后全校第一名毕业，你觉得这人是不是很了不起？真了不起啊！没有读过英文，来到这里开始读英文，结果是第一名毕业。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但以理就是这样子啊。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呢，王派定他们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所以这个是3年的时间。然后呢，叫他们侍立在王的面前。后面我们会讲，他们到3年级完了以后，他们的学问，这三个人，但以理的3个朋友加上他4个人，比所有全国的术士的那个聪明智慧胜过10倍，你说是不是了不起？他没有读过加勒底文，可是去了以后，但是我们要知道，尼布甲尼撒要他们做的是什么？3年在改变他们什么？要他们用加勒底的方式来占星，这是术士。术士他们要占星，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智囊团，对不对啊？就是我现在如果国家有什么事我不知道怎么的时候，那就要请他们来啊。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就是这个情形哈。好，这里我们先讲那个但以理王就派他们他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因为这些人是王家的人，第一次掳去的不多，就是王家这些年轻的很好的把他掳去了。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其实是很爱财的，对不对？也很看重，虽然他们是奴被掳来的，还没有王国，但是也是奴隶啊，掳来的嘛。但是呢，王把他的王膳王酒给他们吃，因为这些人都是王家的人哦，没吃过苦的，对不对啊？都是吃得很好的，王很好给他们吃王膳王酒。但是呢，下面一句话非常的好，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有很多是他们不可以吃的外邦人的饮食里头，你今天如果你有犹太朋友，他不会请你去他家，他不会，你请他吃饭，他不会去你家吃饭，因为你们中国人很多猪肉，你们的盘子都是装过猪肉的啊。我有一个，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在犹太人的公司上班，那他们常常带的便当去哦，哇，那个什么都是他们哦，最后他们就决定哦，把那个 microwave 拿掉，你们全部都不可以在公司吃饭，一定要到外面去吃饭。你知道外面去吃饭很贵啊，在马来西亚吃饭很贵，对不对啊？他不能在公司吃饭，因为你们都是这个都是猪肉啊，什么很多什么虾啦，什么这些犹太人都不可以吃的，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带到我公司来，就是这样的情形。犹太人是很多，利未记11章讲到， 我那个不可以，那个不洁净的，不洁净不是不干净，就是犹太人不可以吃的。可是王膳里头有没有很实际的啊？如果我们想想，如果我在但以理的情形之下，我被掳去，我没有自己，我是被掳的，没办法的。结果现在王摆出来的，哇，那龙虾，鳗鱼，你要不要吃？很实际的，这跟我们生活有很实际的关系啊。我们神说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结果在公司里头，在社会上，你的朋友都做，那怎么办？所以我想那个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有一个人一开始吃，大家就跟着吃了，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因为现在由不得你自己啊，不是，你是被掳去的，不吃可能就要砍头了，你胆子这么大，对不对？那不吃你就饿肚子了。因为那盘子都是装过的，犹太人的是他们完全分开。为什么犹太人都是用玻璃的？因为他说那个洗得掉，瓷的都洗不掉的，那个你们沾过的这个不洁净的都洗不掉的啊，是这样子。那这些盘子这些全部都是装这些东西，你装过的再装别的他就不能吃的，这是犹太人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但以理站起来，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我们在一群人当中，不要做那个哦，我看看你，你看看你，我第一个拿起来吃的那个人，要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说我不吃这一餐，至少我不吃啊，就是这样子，立志要影响别人的，这个实在了不起。但以理如果被掳去的时候是15岁，你们家如果有15岁，不要说15岁，现在要上大学，我常常我们教会祷告，我常常为这些大学生祷告。我不认识，有很多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们受了很大的这个试探。一到学校去，住在学校宿舍，一年级都要住宿，每个人都一样的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很容易就跟他们一样了？然后讲的话、吃的东西，或者是到一学期下来不聚会了。这是这样的情形啊。如果你家有15岁到20岁左右要去上大学的孩子，他要离开家的时候，你是怎么你是放心吗？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这些从大学毕业的没有被世界改变的，我真是感谢主啊。这个是父母要多少的祷告来拖住他们啊，真的不容易啊。但以理现在被离开家了，被迫离开家了，他父母照顾不到他，他父母也不知道他怎么样。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手机这么方便了，对，完全去了就没有消息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但以理一个15岁到20岁的孩子能够站立得住，他的信仰能够站立得住，哇，真了不起。不要说别的，这个我就觉得实在了不起，他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影响别人，告诉他的同伴说，我们呢，我不以王的膳，我想但以理一定是第一个，那这一餐我不吃，宁可不吃。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他有3个朋友就受影响了，所以就去求太监长。那这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了。但以理对太监长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蔬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可见这些用王膳的少年，就是从犹大被掳来的那些人，都吃了嘛，都吃了，对不对？那但以理不是一辈子是吃蔬菜白水啊，我想不是的。我们不是用但以理这个来鼓励这个吃素的，不是这个啊。我自己想，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大概自己另外一个伙食团呢、啊，我们自己做就是了。虽然他以前没做过，但是为了要这个保守这个圣经利未记11章洁净不洁净的，我们就自己做了，辛苦就辛苦了，对不对？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试试我们10天，我们有没有人吃素菜白水10天？如果要减肥大概有啊。我常常在想但以理真的不容易，10几岁的孩子，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的身体的状况什么都好，就是只差一个胆固醇稍微高一点点了、哦。可 可是呢碰到好吃的还是想吃哦。这个虾啊、哦、哎呀吃两个吧啊，给自己讲吃两个吧。我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还管不住啊。但以理不是为了健康，我们今天很多人那个糖尿病，我认识一个人呢、哦，这个姊妹糖尿病很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她先是她很想吃甜的，糖尿病人特别喜欢吃甜哦。然后看我们吃，我们每次吃甜的时候，一定替她准备一个咸的给她吃啊。可是她先生啊，老先生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哎，偷偷给你吃一口吧，就在我们面前啊，给你吃一口吧。你看我们为着我们的健康，我们都守不住。但以理为的什么？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利未记十一章讲的，就是神的话，不吃的就是不吃，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他说你试试我们十天，那这个就是神迹了。我们在但以理书里头会看到，前面讲人物的方面会看到很多同样的原则，有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这叫信心。没有神的话，我自己想要，我现在生病，我说我的病一定会好，那是信心还是盼望？
盼望。
那是盼望，不一定是信心。除非有神的话，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有神的话，这是利未记十一章讲的，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照着神的话去行，神迹就出现了。就是这个模式啊，就是这个模式，有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神迹就出现了，这就是一个神迹。试试我们十天素菜白水，我想如果我们吃十天的素菜白水的话，出来一定面黄肌瘦啊，一定面黄肌瘦。可是他是怎么比其他的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这怎么可能，对不对？这是神迹，就是照着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神迹就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啊，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的神迹都是这种模式。摩西到了红海边，神告诉他，你把杖伸下去，水就分开，这就有神的话，你所有人从红海走过去，如行干地就走过去，神迹就出现了。另外呢，埃及人呢试着要过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埃及人是不是也一样试着要过去，要走红海？以色列走过去以后，埃及人走过去，可是他们是试着要过去，没有神的话，神没有叫他们走过去，他们要走过去，试着要过去，结果呢就被洪水淹没了，被海水淹没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的王朝里头的得胜见证，第一方面是生活的考验。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生活行不出来的话，所谓道不能成为肉身的话，那是没有用的，一定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讲的不是很高的，不是脚悬在空中的，是跟我们实际的生活。第一方面的考验就是饮食上肉体的情欲的考验，这个三方面的考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三方面哦。约翰一书讲的第一个是他们马上碰到的，就是饮食的这个考验。王给他们这么好的东西吃，哇，这个口水都流出来，这么王善待我们，我们是奴隶，我们是被掳来的，你是被掳来的，结果这么好的，那应该感谢王了，对不对？结果呢，但以理，我们来看但以理呢，第一方面是在饮食上的得胜见证，他跟他的三个朋友，但以理影响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名字加上但以理，这四个人的名字，原来的名字都是跟耶和华神有关。但以理是比较负面的那个意思啊，耶和华是我的审判。第二个哈拿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恩赐。第三个米沙利的意思是唯有耶和华神是至尊的，这个多好，对，我们刚刚第一首唱的歌，神啊你是尊贵的荣耀的，对不对？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扶持的，这个都很好。但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改了巴比伦的名字，不只是名字改，都是跟巴比伦的神有关。为什么要这样？我们知道圣经有好几个，旧约新约都有被改名字的，对不对？改名字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神要把亚伯兰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不要改变心里的改变，对不对？那现在巴比伦把他们都改的是巴比伦的名字，不只是巴比伦的名字，是跟巴比伦的神有关。那什么意思？要这些少年人，你就被掳来了，你就好好侍奉我们的巴比伦神。你们的神已经不如我们的神了。少年人是可塑性很大，对不对？我们现在没有人试图会去改变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这个头脑好像这个水泥一样，对不对？钢筋水泥都不能改变，可是少年人很容易改变啊。为什么少年人今天崇拜这个偶像，明天又换了一个？因为他是崇拜偶像，可塑性很大。所以呢，但这些少年人被掳去，其他的也都被改名字了，目的就是什么？你们不要再纪念你们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被我们的神打败了，你们已经被掳来了，你们就好好侍奉我们的神巴比伦，巴比伦的神。但以理改名字叫伯提沙撒，跟最后一个王巴比伦最后一个王伯沙撒只差一个字啊，伯提沙撒意思是说巴比伦神之君。哇，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崇？你们是王，是被掳来的奴隶，对不对？奴为奴的，还这么尊重他，给他这么好的名字。这个哈拿尼呢，更奇怪了，是王的朋友，王去跟一个掳来的小伙子做朋友啊，这奇怪了啊。第三个名字叫米沙利，改名叫米萨，当拜巴比伦的萨神。第四个亚萨利亚，亚伯尼哥。神是星宿之君，是不是都跟巴比伦的神有关？目的就是要改变他们的心智，你们不要再侍奉耶和华神，你们要侍奉我们的巴比伦神哦。哇，这几个人实在了不起啊，真的了不起，我真的非常佩服这几个人哦。这个改变不了他们的心哦，这个他们在心智上没有被改变。我们到第三章的时候会看到啊，第三章的时候他们怎么，我就是不拜你的金像，改变不了，改变不了。我们所侍奉的神，他还是在侍奉耶和华神。现在耶和华神看不见，又没有圣殿，圣殿还是他们侍奉。可是现在没有圣殿，被掳到巴比伦，天天看的都是巴比伦的神。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耶和华，他们还在侍奉耶和华神。所以这四个人虽然改了他名字，可是改变不了他的心智。这个实在了不起啊！一个可塑性极大的少年人不会被改变，那实在是了不起啊！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啊、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但伊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的拜了这个人三年以后呢，王亲自拷问他们，见他们的智慧比通国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我刚刚说的。来了美国三年都没读过英文的，来了美国三年，结果第一名毕业已经很了不起了，还胜过十倍哦！哇，这是实在是，那他们没有用这些所学的去解梦，但你从来没有用他所学的解梦，每一次解梦都把荣耀归给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今生的骄傲的这个事情上，智慧的上有一个得胜的见证啊。我们今天少年人一上了大学，哇，了不起的，我上的是最好的大学啊、哦！那什么什么那个很，然后一回来以后呢，就是哎呀，你这个你什么都不懂啊，这个就这样子了。可是这四个人，他们不是用这个所学的来解梦，还是依靠耶和华神啊。但以理就是这样的情形。好，这是但以理的大约的年岁。第一章是被掳去的，如果我现在说的这个是假设15岁，第二章是16岁，第三章已经过了，从离开第一年的时候已经过了20年哈、啊。这个因为他第三章的时候但以理没有出现，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为什么说是过了20年呢？因为尼布甲尼撒王从东边打过来，从北边这样下来的时候，从以西结束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个攻打的是犹大。以西结束告诉我们说，他来到一个岔路口。那我们如果对那个背景，那个地理位置知道，犹大在这里，亚门在这里，以那个巴比伦往下来的时候， 到了一个岔路口的时候，以西结束告诉我们说，尼布甲尼撒王用他们的迷信，就是什么，就是把一这个寄生把它杀了，看它的肝，肝不是两片呢、哦，看哪一片大哪一片小，这是他们的迷信。然后一打开啊、我不知道是大的小的，反正他就说我就先攻打犹大，所以第一个攻打的是犹大，这是我们从以西结束看的。然后攻打犹大以后，再把周围的列国都攻打了，最后就打到埃及去了啊，是这样的情形。所以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说，各国各族各民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的政策是把人所有全部掳去，那个亚述的政策是散在一起，这边带了一些人，这边带了一些人，就把它混杂，这样就不会起来作乱，因为不是同一个民族就不会团结，这是不同的。那巴比伦是全部都掳去，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呢，第三章的时候已经讲到有各国各民，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经过20年已经把整个所有的征服下来的时候，那他现在他真的是什么，哦，我就是那个不只是那个金头，他做了一个金像就是他自己了，要所有的人来拜他。那第三章但以理不在场了，我们不知道但以理是在哪里，不知道啊。然后第四章呢，第四章又隔了一段时间，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王最后的大概10年左右，因为他有7年的时间精神错乱了，那个第四章讲的。然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王位又归他以后呢，这里要看的是要跳到第7章第8章，然后才是第5章啊。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表，为什么把它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因为那是记载历史。第7章第8章我现在这里写的是按着年代的顺序，就是第7章是伯沙撒王元年，第8章是伯沙撒王第3年，第5章是伯沙撒王最后一年，然后第5章第6章第9章这3章是同一年的事情。以后呢，再过2年，古列王第3年的时候，10、11、12是一起的哈。所以如果但以理是15岁被掳的话，那他到最后的时候已经88岁了，这就是大概的年代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但以理跟他的3个朋友会这么好，这个这么年轻就这么好啊，我们实在是看到有一些很年轻的，我常常在想说，但以理这个一生啊，是真的是非常好，从幼年开始一直到老年，非常老。有的人有软弱，有跌倒，但以理不是那个亚伯拉罕、大卫，这个都有软弱跌倒，对不对？但以理就一路上升，一路上升啊，就是这么好。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少10几岁的啊，我们好像都可望不可及啊。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哎呀，但以理太完全了，我望尘莫及啊。不管我们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还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你的儿子女儿还有你的孙子能够像但以理一样，从小就一直非常的好啊，真的非常的好。但以理跟他的3个朋友得胜的根基，第一方面是认识神是全能的主，顺服在神公义的审判的权下。今天如果我们得罪神，我们犯罪，我们就服在神大能的权下。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服在神大能的权下，到的时候神就会叫我们升高，所以我们就是服下来，不是跟神对抗，我不是这样，没有用的啊。今天美国应该做的是什么？这个最近的那个报，那个7月4号7月的那个报纸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个真理报还是号角报，要回归，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才是真正的。就像这个但以理这个时候，我们今天会被掳，不是我们的神没有不如这个巴比伦的神，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但以理的父母才会起这个名字叫耶和华是我的审判呢。所以第一方面，他们认识神是全能的主，是我们被掳是我们的错啊。第二方面，他坚定的相信神的全能，虽然他已经亡国了，特别是到了第3章的时候已经亡国了，亡国完全被掳了，3次被掳了，所有的全部都被掳了，然后来拜这个金像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肯拜金像。 我们所侍奉的神还在侍奉耶和华神哦，真是了不起，坚定的相信神的全能，我们的神还是高高在上，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啊！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第三方面，坚守圣经的命令，就是一个命令，命令说洁净不洁净的。哎呀，我真的，我们今天要守神的命令，要读神的话，是为了要有多少我是没有遵守的。我们要读神的话是为了这个，读神的话不是为了要讲给别人听，为了查经的时候来带查经啊。读神的话是我有多少是没有遵守的，要让我能够配合神，我家庭的生活有没有配合神，我自己的饮食有没有配合神，我各方面的我的生活起居，我的为人相跟人的相处是不是照神的话去行，这才是我们要守神的命令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想到这三个人四个人，为了这个利未记十一章不洁净的，他们可以到一个地步，甚至其实真的连命都可以摆上的这个情形哈。第四方面，他立定心志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个要持守是要付代价的，不是不付代价的，要付代价的啊。要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要以耶和华为神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呢，有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神迹就会出现，这个模式一直在重复的出现。如果没有神的话，那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有神的话不去遵守，那神迹当然不会出现了，不会出现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第一章是讲到但以理的这个背景，但以理可以达到那么高，神会把那么重要的启示，甚至2500年前就会告诉但以理，最后这个哈米吉多顿是怎么打的，这个犹太人要怎么被攻打，那都告诉但以理，让但以理知道。因为但以理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真的是守神的话，守神的诫命。所以呢，我们想一个人要达到那么高，第一步一定要走的，我们不要这个好高骛远了，我想要达那么高啊，那第一步不走，第二步是走不上去的，一定是这样。但以理呢，这几方面是但以理的得胜的根基啊，因为他一直就伏在他的名字耶和华是我的审判。我们如果读到第九章那个祷告，我们就可以更看得出来，已经经过70年了，他说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整个国家民主我们的百姓得罪了你。但以理没有得罪神，可是他代表整个犹太人向神认罪，这是但以理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但以理得胜的根基是在这几方面，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权下，相信神的全能，坚守圣经的命令，立定心志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啊，所以才会有下一步。我们就看出来第二章是但以理解梦，第三章三个朋友那个不拜金像，哇，一直就是这样上去。但是我说的那个根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从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学的就是这几方面，特别是照着神的话，圣经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做，这是绝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哈。那我们第一章就看到这里，我今天发给你们一张这个进度表，我们就照着这个进度表，那下一次下个礼拜我们要看第二章，那希望你们今天是没有事先告诉你们哈，那下个礼拜希望我们来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第二章都读过，好不好？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些我们就可以不必整章都读了哈。那剩下有一点时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很好，都没有问题。
第一章说但以理，他在第四节他说族人势力在皇宫里养他们三年，满三年好像叫他们在王面临四年。那么第二章马上又说王第二年解梦。
对，
这是
那是因为他其实还在学习嘛，还不是还那个，但是第二章是因为 根本没有找到他，是要把所有的术士都杀了，连但以理都要被杀了，然后他才去求王。所以他不是，那是迫不得已的，那个是还没有毕业，可是要先去上台去那个了，对，去解梦了。因为他根本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根本没找到他，只是所有的通通要被杀了，那但以理才去求王说，王求你宽限，不要那么急，你给我一点时间。然后他回去就跟三个朋友一起祷告，当夜神就告诉他了。这是他还没有到三年的时间。
能不能你简单的提一下，我知道这个不好不容易，你以后会讲，就是旧约的这个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关系，因为您提到了、
okay.
后面我们会谈这个、
okay.
我想把这个关系简单解释一下。
启示录因为是写在新约，所以神知道犹太人不信耶稣的不会读新约。那整个最后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当然牵涉到灾前背体、灾中背体、灾后背体、得胜者背体，这个情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讲的是什么。
我什么都不讲。
都不讲 OK。 OK。 那但以理跟启示录的关系，就是说这两卷都是讲到末世，都是末世啊。那当然但以理，其实但以理真的是了不起，这是整个旧约里头真的达到非常高，因为神把五个大的国度都告诉但以理，让但以理，这是当时的巴比伦，就是金头，第二章要讲金头、银胸、铜腹、铁腿，最难解的是后面的那个铁腿跟半铁半泥脚，那就是那一段呢。我们到第十章后面我们会讲到啊，有好几个部分都会讲到这个，第七章、第八章、第二章、这个第十章那边都会讲到这个情形。那但以理跟启示录的关系，启示录是新约，旧约，但以理是旧约，但以理讲的是将来，最后到最后连复活都讲，十二章讲复活了，讲复活，十一章是讲那个哈米杰多顿怎么打。那个敌基督显出来怎么打的那个，虽然敌基没有用敌基督这个名字来讲啊，但是呢，但以理书是把最后整个犹太人被迫害最后的那个情形来讲，而但以理书讲到七十个七，第九章七十个七就是神在历史中的时间表。那这个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那个七十个七当然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开始，就是尼希米建造城墙开始算。然后最后一个七就是启示录的七年。我们怎么说，启示录并没有告诉我们七年灾难，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七年灾难，那就是从但以理书来的。启示录只告诉我们七印、七号、七晚，没有告诉我们。然后但以理书呢告诉我们有七，最后一个七，一七之内，一七之半，三年半，所以这个是从但以理来的。所以但以理的第九章一定要跟启示录的第六章开始要一起配合来看，所以这两卷一定要一起看的。那我们等到讲到第九章的时候，会把启示录这一段引进来一起讲。
六一老师，我想问一下，但以理真的是太多吗？
我查过这个，我查过这个，我问过有在希伯来大学读的那个读的那个，他说这个太监就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太监是同一个字，也是一样的。而且第一章讲到他们被掳去的时候是交给太监长来管，所以他是太监。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三十九章那里讲的，从你本身所生的，那是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有你从你本身所生就王家的人，有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太监，所以这些被掳去的就是当太监。嗯，
但以理他三个牛，他取几个名字，
嗯，
原来以色列的他有大名的名字，
嗯。嗯，
当他那里被掳了以后，他太监长给他取的名字，
嗯，
是当地的名字，
嗯，
就是当地的神有关系的名字，
嗯。
但这为什么圣经中没有讲他对这个反应，而对他的善事有坚定的例子？
他没办法，因为他被掳到，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有一个英文名字，我的名字叫李玉慧啊，我如果用这个名字。 美国人都叫不出来，那个寓意字他就发不出来，常常有时候都不晓得他在叫什么，所以一定要用 Grace， 这是美国的名字，就是那他们一样被掳到巴比伦去，就要用巴比伦的名字，就是这样子。还有没有？没有问题，我就要下去了。没有问题哈，好，把时间交给金海弟兄。
非常感谢主今天。